八集。江天书眼睛一亮，
只要我掉下去，你就免不了被我祖母责骂或者解聘。
吴霞暗道了一声糟糕，当下声音冷下来，
殿下可不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。
江天书嘿嘿笑着点头，一边转过头来与三殿下江天畅说话，却不知怎么的脚下一滑，就掉到水潭里去了。好大的水花，江天书就像是一块石头，就这样沉下去了。水面上还留着一双挥舞的手，但是一瞬间，那双挥舞的手也沉下去了。一群人齐齐惊呼，江天林望了四周一眼，跺脚叫道，
谁会水，赶紧赶紧的，不会水的就不要凑热闹了。
于是一群侍卫一起束手。江天畅大声说道，
赶紧回我的别院去寻找绳子来，去寻找竹竿来。
手舞足蹈着急之至。三殿下与江天林正着急的时候，却听见扑通一声脆响，众人向水面看过去，却见无暇只是在水面上留下一个青灰色的身影，一晃就从水面上消失了。三殿下不觉目瞪口呆，喃喃自语，
他竟然会水，琅琊出品果然不同凡响。
江天林却是来不及目瞪口呆了，跺脚叫道，
快快快快去拿绳子，谁会水赶紧给我跳下去。
说着话，江天林也跳下去了，一口气潜下去。江天林却只看见幽绿幽绿的水，根本看不见人在哪儿，一口气吃不消了，于是只能游上来，却见一群护卫也扑通扑通跳下水来了。纨绔世子殿下落水的时候没人会水，现在二公子跳进水里，大家突然都学会游泳了，这个学习的速度真正让人叹为观止。碧绿的小潭当时变成了饺子锅，一堆饺子翻滚着，好生热闹。由此可以充分证明，世界上真的没有学不会的技艺，关键就是看人有没有被逼到绝处。好了，这是废话，请大家忽略不计。小潭水很深，水面很平静，但是水面下面却有暗流，也是挺风险的。因此一群侍卫见江天林钻上水面，一个一个全都不着急了，大家都将头冒出来。江天林见水面上没有水无暇，当下急了叫道，
愣着干什么，赶紧给我找啊，下面有暗流，别给卷走了。
一群护卫见江天林大发雷霆，当下才着急起来，忙一个一个继续潜水。等江天林再度将头冒出来的时候，才看见水无暇在水面上露了一下头，又下去了。江天林放下心来，但是想着不救出那位纨绔哥哥，无暇就不会出水，不由又心烦意乱起来，大声喝道，
赶紧找赶紧找，你赶快将世子殿下找出来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
虽然自己一直很想将这位纨绔哥哥给弄死，但是这位纨绔哥哥可不能死在这儿啊，否则自己两人都脱不开关系的。江天林是纨绔，但是与三殿下和江天书不同，他属于那种有脑子的聪明纨绔。江天林他们当然不知道水底下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水无暇正在水底下与江天书搏斗，没错，就是搏斗。水无暇揪住了江天书的胳膊，就要将这个纨绔世子往水面上带，却不想这位纨绔世子竟突然伸手乱抓，将水无暇的另一只胳膊也抓住了。两只胳膊受困，游泳速度大受影响，水无暇努力挣开，却不想那位纨绔殿下一松手 就又抓住了水无暇的一只大腿。这下更糟糕，无暇真正怒了，于是扭转身子要冲着那位纨绔殿下的后颈来一下，先敲晕他再说。但是无暇一扭身子往上游，那位纨绔殿下的身子就贴进来，纨绔殿下一伸手就将无暇的纤腰给揽着了，两个人的身子贴合得很紧，纨绔世子的嘴巴就凑在无暇的脸颊上。虽然是浸在冰凉的水里，无暇依然面红耳赤。
本姑娘冰清玉洁18年了，今个儿竟然被这个纨绔殿下搂了抱了还亲了。
当下拼命挣扎开，钻出水面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却依然觉得脸上燥热，想起那位纨绔殿下，不免又潜水下去寻找。纨绔殿下就像石头一般沉在水底，看见那情景，无暇不由又有几分心慌，于是急忙从后面揪住了纨绔殿下的衣领，然后就往上游。
不想手上竟然一滑，纨绔殿下的身子就滑了出去。
无暇当下大惊，急忙伸手将纨绔殿下的后颈抓起来往上游，翻了一个方向，脸蛋儿就凑着无暇的脸蛋儿过来，那嘴唇凑过来正对着无暇的脸。无暇有些气恼，脸颊却又滚烫，伸出手来狠狠就冲着纨绔殿下的腰间的软肉掐过去。师父曾经教导，男人的腰间软肉最吃痛，也最怕痒。于是江天书眼睛睁开，咕噜咕噜喝了一口水，身子就往另一个方向扭动着游过去了。竟然还是一个活的，那姿势竟然是无比的灵活。无暇已经明白了，这位纨绔殿下的水性只怕比自己还强一些，自己竟然是白白跳了一回水了。心中气恨，无暇就一个猛子扎过去，伸手揪住江天书的脚丫子，脚上踩水，人就往上浮了。江天书倒是想不到无暇会抓自己的脚丫子，急忙躲避，但是水中速度不及陆地上灵活，竟然被无暇抓了一个正着。无暇抓着他的脚丫子往上浮，江天书的身子就倒过来了。倒过来的感觉自然是异常难受，当下急忙乱蹬要挣脱无暇的手，但是无暇又怎么肯放手，一只手就像是铁钳似的狠狠地将江天书的脚脖子给扣住。江天书又喝了一口水，但是竟然从水中喝到了一点血腥的味道。他睁眼看着前面，心中猛然一惊，就不再挣扎了。好了，闲话就讲到这里。这个故事的最终结局是无暇揪着江天书的衣领上了岸。至于倒过来的江天书是怎样将自己的衣领送到无暇手中的，具体过程得问江天书。江天林与三殿下见无暇终于将江天书救上岸来，不免长长叹了一口气，然后又齐声称赞无暇聪明能干，非同凡响。无暇与江天书回宁碧山庄换了衣服，两人就回了雍王府。江天书倒是还想要在那宁碧山庄厮混半日，但是对上无暇那要杀人的目光，只能悻悻然改了口。三皇子殿下也想要留住无暇，今天中午眼看着就要上手了，天生被几条蜈蚣坏了兴致，如果将无暇主仆留一个晚上，长夜漫漫，不幸不能上手。但是看着无暇那能刮下一层墨汁的脸色，也只能悻悻然闭了嘴。江天灵看着江天书和无暇，若有所思。江天书苦着脸跟随无暇回去了。回了一香园，无暇就生病了，勉力支撑了一天， 第二天的时候，脸色潮红，腹痛如绞，竟然起不来了。原因很简单，这两天正是无暇来月事的日子。昨天救人的时候太过着急，没有做任何防护，寒气入体，身子虽然强悍，却也还没有到寒暑不侵的地步，就病倒了。银杏见无暇躺下，不免幸灾乐祸，当下颠颠的跑到老太妃的地方打小报告。
他现在还在楼上殿下的房间里睡着呢，万一过了兵器给殿下，那就不好了。
老太妃就吩咐自己身边管事的刘婆子过去，银杏带着刘婆子上了楼，刘婆子就告诉无暇，既然生病了，那就好好休养，殿下的事儿就先放一边，一香园人来人往的，也不好住病人，所以无暇，你还是去那边采菊园住上几天，等身子好了再回来。刘婆子将老太妃的命令说完了，无暇也只能感谢，挣扎着就要起来，却见江天书噔噔噔地从楼下赶上来，厉声喝道，
谁都不许动。
银杏见江天书前来阻止，当下笑着凑上前说，
殿下，这可是老太妃的命令，老太妃说了，无暇在我们院子里养不好身子，不如到采菊园那等安静地方。
却听见啪的一声，江天书竟然伸手打了银杏一巴掌，银杏身子滴溜溜转了一个圈，才趴倒在地上。四下里一片安静，江天书胡作非为，纨绔无比，但是对身边的人却是极好，尤其是银杏，简直被他宠到了天上去。现在他竟然打了银杏一巴掌，银杏这才反应过来，抽抽噎噎哭起来，
殿下，殿下，我这是为了殿下好啊，而且这是老太妃的命令。
梨花带雨，美丽无比。他真的不相信啊，明明昨天的时候江天书还是与水无暇不对付，怎么才一天的时间他的态度就发生这么大的转变了。江天书打了银杏一巴掌，那刘婆子的脸色也不好看，不过他到底是府邸里的老人了，当下很快收拾了脸色，笑着说道，世子殿下，您爱惜奴婢，这是极好的事儿，传扬出去，人人都要称赞您仁爱，但是这也是太妃的命令，是不是？太妃是记挂您的身子，所以让她去安静的地方休养一阵子而已，这也是为了大家好，您这么一个态度，叫太妃的心怎么放得下呢？那刘婆子的一番话四平八稳，口口声声太妃太妃，言下之意就是江天书再不放人，那就是不孝顺了。无暇倒是没有想到江天书会跑过来阻止，当下也不由有几分诧异，身子实在有些酸软，仍旧半倚半靠在床栏杆上，看江天书如何处置这件事。顺路交代了一句，昨天两个人回来之后，水无暇并没有向老太妃禀报落水的事情，他隐隐约约觉得江天书的行为做法似乎有另外的原因，自己似乎没有必要事无巨细前去报告，何况这件事自己主动去报告就有邀功的嫌疑。江天书嘿嘿一笑说道，
我打这个丫头倒不是与祖母过不去，只是无暇来到异乡园之后定下了规矩，这楼上只许无暇一个侍女上来，这个银杏才过了两天，竟然就忘了规矩了，教训一下是应该的。
银杏抽抽搭搭的声音停止，抬起头不可置信地看着江天书，
您打我是因为我擅自上楼？
江天书鼻子冷哼了一声说，
哼，我这两天跟着先生学兵法，先生说治军之道在令行禁止。什么叫令行禁止你不知道吧？哼，这么高深的学问我也不告诉你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我现在打算用兵法在治理我们这个院子了。既然之前宣布过你们不许上楼，你们就不许上楼，谁如果上楼我就给一巴掌。
眼睛一瞪喝道，
还不滚下去。
银杏忙不迭下去了。刘婆子笑着拍江天书的马屁，殿下，您的学问果然大有长进，只是你要执行军令，我们也要执行老太妃的军令呢。要不您行个方便，让我们将无暇给带走。江天书眼睛蓦然一瞪喝道，
将在外，军令有所不受，军令尚且不受，何况只是祖母的命令。水无暇乃是我军师，本将军想要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正需要军师出谋划策。你们就弄了这么一个拙劣计谋，就想让本将军自毁长城，将军师让给你等。
江天书不按常理出牌，刘婆子一时接应不上。照理说，这位纨绔殿下牛脾气一上来，说话就不按照常理出牌，颠三倒四莫名其妙是常见的事儿。但是今天这番乱七八糟的话却似乎有那么一点道理，自己竟然没法反驳，又忍不住有些忧虑，自己这位世子殿下脑子是不是出问题了。江天书眼睛盯着那刘婆子喝道，
本将军出征之前，太妃殿下就曾一而再再而三的吩咐要本殿下多听从军师的意见，现在竟然派你前来要将本殿下的军师召回去，此事大有蹊跷，我看你说不定就是敌军奸细，要想兵不血刃，就让本将军自毁长城。来人，将这个奸细插出去。
可是江天书的角色扮演游戏虽然很逼真，但是身边却没有人，楼下倒是有两个丫鬟春桃和香菊，但是却在为上楼不上楼的问题纠结着呢。无暇倒是在身边，但是绝对没有帮忙插刘婆子的力气。江天书大怒说道，
本将军还未曾上战场就剥夺了本将军的兵权，欺负本将军身边没人，本将军自己上。
当下挽起袖子就冲着刘婆子推搡过去。刘婆子见这副架势就慌张了，当下叠声说道，
既然殿下不愿意老奴多事，老奴这就走，老奴这就走。
忙不迭就下楼去了。只是刘婆子年纪大了，脚步不大利索，走楼梯的时候又踩到了一个核桃，当下核桃滴溜溜乱转，刘婆子咕噜噜乱滚。好在银杏就守在楼梯下面，见刘婆子果然滚下来，当下奋勇当先上前两步，将刘婆子硬生生地给挡了片刻，然后两人摔成一团。江天书就厉声吩咐春桃，
关好院子的门，再让狗进来，瞧本将军不用军法来治你。
无暇忍不住笑起来，但是肚子又是一阵剧烈的绞痛。江天书回转身来，见到这个情况忙身说道，
快回床上躺着。
无暇也不矫情，但是不免有些好奇，一双妙目就落在江天书的脸上。江天书挠挠头笑着说道，
本殿下已经习惯了你服侍，不想让其他人上楼来。
无暇点点头，那就好， 神色淡淡的，却也没有继续追问的意思。蒋天书颇有些不好意思，又说，
那刘婆子最喜欢狐假虎威欺负人，所以我也装模作样欺负她一次。
吴霞又点点头说，
那很好。
江天书看了吴霞一眼，站在栏杆边上吩咐楼下，
去回春堂将刘大夫请过来，记住只能请刘大夫。
药煎好了，吴霞看着，却见江天书煎药之前先将药包打开，一样一样先检查过，再放进汤罐里去煎熬。煎药的事情交代给香菊，却是吩咐香菊将小炭炉搬到楼上门口，江天书亲眼能看到的位置。吴霞冷眼旁观，江天书看着大大咧咧，实际上却是异常细心，不免有些诧异。至于银杏与春桃，则都是老老实实的在楼下做女工，没有踏出房门半步。江天书闹腾了一场，太妃居然不生气，派人过来传话说道，
孙儿很不错，居然会说令行禁止了，既然刘大夫已经看过没有大碍，那就罢了。
又送了很多吃食补品过来，既然太妃有了赏赐，吴霞病略好一点，就前去谢恩。太妃拉着吴霞的手说道，
是我误听了人言，竟然差点委屈了你，好在你是一个懂事的，想来也不会放在心上。